群，在十大乘论里边，离德又说为说寻十义，就是被寻习的这个东西，它要具备四个条件。第一个，它是要有建筑性，受寻其始终异类相续，能够保持习气。在八个识里边，只有第八识是建筑性，它是异类相续，虽然是横转，但是它从不间断，异类相续，它是有建筑性。第二个，它要是无极性，法器平等，善恶都能够接纳。那么第七识是有福无极，前六识都是通于善恶无极三性，通通不能够受熏，只有第八识能够受熏习。那么再有一个呢，它要具备有可熏性，可熏性就是性非坚密，有心可成，它要气质疏松，而不是非常坚密的。这个如果拿衣服来说，我们的棉质的衣服或者是其他质量的衣服挂在衣橱里边，放上卫生球，那么衣服上面会有卫生球的味道。为什么？卫生球散发了而熏习到衣服。如果你给橱子里面摆的是金是玉啊，摆的是金器或者是玉器，它本身体质坚密，不受熏习，不受熏习就沾染不到那一些熏习东西的味道。这个也就是说，第八识它本身它是无极性的，它能够容纳善恶诸法的种子，所以它是体质疏密的。而真如不能够受熏。什么叫做真如？心经里面讲，般若心经说是诸法空相，诸法空相说的就是诸法的性，法性，法性就是空性，空性就是真如。那么所以说是诸法空相，简单的说就是说的就是真如。诸法空相它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它本身不生不灭，它本身你没有办法使它变得清洁，也没有办法使它变得肮脏，它也不会增多，也不会减少，那个是真如。真正讲真如只是一个理，在真如的理体上边一发不生，不能够对它有所谓生灭增减等等。那么真如不能够受熏，真如不能够受熏。基于这一点理由，在中国的这个几个大乘宗派里边为这个看不清，也是我们后人学佛的也搞不清。如果站在三论宗唯识宗的立场来说，真如是客观的静态的一个永恒的真理，不能生起万法。可是以我们中国的一个宗派，天台宗、华严宗以至于禅宗的思想，都具备有真如的本身，不但是客观的静态的一个立体，同时也给它当成一个主观的动态的能够生起万法的东西。这个就是我们晚生后学不敢对这个加以评论。因为真如不能够受熏，真如如果能够受熏而能够生起万法，真如变成生灭之法了，它就不是不生不灭之法嘛。真理的后边不能够再有一个真理，再有一个真理，前面的真理就被推翻了。所以说真如应该就是一个最高的永恒不变的立体，而不是能够生起万法的东西。可是这种理论在我们中国自从有楞伽经跟大乘起心论以后，这种理论根深蒂固， 认为我们这个就即是所谓因顺导师盘教的时候所谓除了发性性空为命喜啊，发相为实喜，另外就是有一个所谓如来唱啊，真唱为心喜，真唱为心，如来唱喜，如来唱喜认为我们这个心是蕴藏如来胎日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我们心有复性，这个复性它是如来唱，就是真如跟第八识混合的东西。但是在印度的理论三论唯识的理论说真如跟第八识不能够混合，只是认为说到了我们正在人空发空而空说现，而空正在人空发空，哪个时候才能够体会到真如究竟是什么？这个闲话太多了，我们不敢再往下边讲。那么也就是说啊，真如所谓可熏性，就是说它性质疏密，能够接受到熏气。第四个能熏与所熏共和合，也就是说能熏的气跟受熏的气要在一起，不即不离。前七识，我的前七识只能够熏习我的第八识，别人的前七识不能够熏习我的第八识。那有人提出这样了，说中国话说如知难之事，就是不问其详；如抛鱼之事，就是不问其休。我们跟那些坏朋友在一起，天长日久，受到他的行为的影响，我们跟着他学坏了，这个是不是受到他的熏习呢？那应该是这样解释，他的坏行为影响到我们，也是透过我们的前七识再来熏习我们的第八识，而不是他的前七识直接熏习我们的第八识，还是要透过我们的前七识。这个是所谓说熏时宜，被熏习的这一方面要具备四个条件。同时还有能熏时宜，能熏时宜者就是说第一者要有生灭，有生灭变化方能够有作用，有作用方能熏习种子，有生灭。拿世间法做比方，你香草一味生锈放在一箱里，这个香草的味道会逐渐的放散，最后虽然草还在，但是味道消失了，味生锈它逐渐挥发，到最后里几乎是整个没有了，这个就是所谓它的有生灭。如果你拿金锈玉锈摆在一箱里，它永远不消失，但是它也不能够熏习，它没有味道。所以说有生灭方才有变化，有变化方才能够熏习。第二者有生用，生用就是作用力强，这个有两种，一者是能源的使用，这是我们的心机心说的作用，我们的心机心说能够远离外境，这个是心机心说的作用，能源的作用。但是色法没有这种作用，无知性之法只有知爱性而没有远离性。第二是有强盛的使用，这个就是说为浊以臭毒的作用，浊以臭毒，我想害一个人，我一直心里边在盘算着呀，相前相后做一个很周密的计划，这个就是浊以臭毒。我想做好事，什么地方灾区有很大的灾害，我估计我有多大的力量，我能不能够再约一部分人，我们有多少力量，买多少粮食，准备多少东西去救济，这个也是着意筹度，而不是漫不经心的啊，不经过大脑思考的啊。凡是我们用心着意思量的，就是着意筹度。这个也是具备着能熏的作用。我们所谓对于世间很多事情印象深刻，有些事情我们 经过一次以后终身难忘。那么又是一天到晚习以为常的事情，过后就没有什么影响了。那这个也是熏习，这个就是熏习。坐火车出过一次车祸，到西藏去大雪山那边或者看雪遇到了一次雪崩，这个啊，这个印象对你终生难忘，永远难忘，因为那个是一种很深刻的印象。一天到晚这个吃饭睡觉，别人问你三天前中午你吃的什么，我记不起来，当真是记不起来，因为这个事情太平常了。那么说一说第三者是有强盛的作用，第四个还要，第三者要有增减，其强盛的作用高低不定，可增可减，方能够发挥作用。要有增减，世间一切都是曲线，没有走直线的，有曲线就是有增减。第四者能熏，说熏跟能熏要活合在一起，跟前面所说的一样，这个只讲到它第一个作用受熏。第二个持种，持种就是舍持万法种子，种子生现性的种子就是能藏，第八识是能藏能持的作用。显性熏种子就是说藏，新的种子是能藏，第八识是说藏，这就是指第八识奢侈万法种子来说的。那么第三者内变根深，指我们身体来说，我们的根深是由于第八识的变现而来，那么由于四大火合而成根深，眼耳鼻舌身五根，这个都是第八识中色法种子所变现。原来第八识所愿的是根深、种子、起解三类色法，种子是识中的潜持力，一种潜在的能量，或者说一种潜在的功能。那么根深起解力是从这个潜识里变现出来的，种子何以能够内变根深外变起解，说起来很难解释得清楚。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这个所谓种子还是我们的识啊，识的种子，如果识的本身没有这种潜在的功能，鸡蛋保不住小鸡，当然没有受精，现在买那个蛋养鸡场的蛋绝保不住小鸡，为什么？它没有公鸡交配，乡下农村里面养的鸡有公鸡母鸡在一起，有公鸡母鸡交配以后成了受精卵，受精卵能够孕育出生命。我们小别人说你是鸡蛋里挑骨头，意思就是鸡蛋里面根本没有骨头，鸡蛋里面有骨头，有骨有毛，为什么呢？家庭鸡蛋里面没骨没毛的话，那个小鸡一出壳就是一身毛还有骨头呢，这个是什么？就是识的一种潜在的功能，这种功能它没有显现，但是它一直潜伏在，潜伏存在，潜伏存在。那么所以说这个也就等于是这样说，第八识为什么会内变根深外变起解？原来我们第八识能够变现出四种功能，这种功能不是有形有质的，它是无形无质的。我们说四大种是构成宇宙的基本原基本质料，四大种地水火风，但是说的不是土地，说的不是水火或者吹的风，而是说的坚实乱动这四种性，坚实之性，湿润之性，温暖之性，飘动之性。由于这四种性它只是一种功能，无形无质的，那么也就是说第八识有坚实的功能、六润的功能、炎热的功能、飘动的功能，有这四种功能机体的发生作用，使我们感觉到有无的形体的存在。 并且由于四种功能集合的成分的不同，而显出各种不同密度的物质。其实以上四种功能，其实以上四多了一个字，是缺种功能多了一个缺字啊，就是四种功能，也就是地水火风四种五行加上一个现在的在，四种五行在主观上的感觉。第一大虽然有监视致癌性的功能，但是它是众多地位所举的假由，根本不是实质。为什么说为第八识内变根深？我们听着奇怪，我们这个根深是第八识变出来的吗？不错，家庭有了受精卵就有第八识的存在，有了第八识的存在才有这个肉体的生长，家庭没有第八识不会有一个受精卵变成一个有骨有肉的胎儿，以至于成长为一个大人。当然我们说那是靠营养，但是如果没有第八识，你能够靠着营养给一个死胎儿，你能够给他养成一个大人吗？所以说五根身是第八识的潜在功能，才能够使我们成为一个所谓四肢五官的这么一个人。这个是内变根深，外变气节，气节就是物质世界，除了我们身体以外整个的宇宙就是气节，就是物质世界。附近上面给世间分为两种，一种有情世界，有生命有情识的世界，一种叫做气世界，气世间就是物质世界。说说佛经上有时候用字是千锤百炼，是我们怎么样来想没有办法来给它推倒或者是给它破除掉，因为它已经是经过千锤百炼以后才下的字眼嘛。我们先想看整个的宇宙，除了物质，除了所谓物质世界以外，就是生命世界。生命世界它不用生命的名称，因为植物也有生命，它就说有情世界。有情世界除了生命以外还要有情识，这个只包括着动物而不包括着植物，有情世界。另外一个气世界就是物质世界。那么这个外变气节也是第八识变现出来的，第八识外变气节，因为第八识里面含藏的有色化种子，色化种子生出整个物质世界。我们刚才说的第八识又说为监视暖度四种功能，这个四种功能它组合的不同，我们能够看出来山是山，水是水。其实说到山说到水不是第八识的作用了，第八识所看到的只是所谓一切物质的密度，密度大的密度小的，靠我们的名称语言文字来说，棉花不同于铁，铁不同于金属啊，铁不同于黄金，一斤黄金一小块，一斤铁面体积大一点，一斤布更大，一斤棉花一大串，它完全是密度的不同。那宇宙之间我们说不了解太多，说不了解的太多，科学家告诉我们在黑洞里边一个火柴盒大的物质有泰山那么重，那就是多少亿多少亿，甚至于说在黑洞里面一个篮球那么大的东西它的重量相当于地球，它的密度究竟为什么那么大，大到什么程度，那是我们说不可知的。因此说 第八识内边我们的五根身，没有识，长不出一个胎儿来。那么外边七节啊，有人说了，外边七节，那么山河大地都是我们第八识变出来的。那么台北为什么没有阿里山呢？我们变出来个阿里山吗？变不出来，因为物质世界七节是我们人类大家的工业，大家的工业所变现出来的，不是你一个人的业力所变现出来的。你一个人的业力只影响到你自己，而大家共同的业力，那么阿里山就在嘉义，观音山就在台北。其实这个阿里山观音山是我们定的名称，也就是说哪一个大土堆在那边，这个小土堆在这边啊。我们说世界所变是我们第八识变现的，那也就是说如果我死了，我的第八识离开我的身体了，这个世界跟我没有相干了。我们有一个主观的能认识的识，就不能够认识客观的世界，可是这个世界仍然存在，绝不因为我死了而就没有世界了。这一个房间里面点了十万支蜡烛，熄掉几支，明度一点也不降低，再增加几支也看不出它的明光明度更增加。而事实上宇宙之间那个生命啊，一天不知道要消失多少，要新生多少。我们不必拿整个宇宙间的生命来讲，我们拿人类来说，也不必拿地球上面60亿人口来说，台湾一天要死多少人，一天要生多少人。如果说再加上六道生命，那刹那刹那之间不知道有多少生命消失，也不知道有多少生命新生，这个都是不可思议的。好了，最后这一点，去后来先很重要。先看课文吧。第八识无始以来无终以后一直存在，它无所从来，亦无所从去。所谓去后来先者，是指着这一期生命开始与结束而言。因为第八识无始以来恒常存在，无所谓来，无所谓去。我们说它的来去，是指着以人来说，人的这一期生命。那么指着人的这一期的生命开始跟结束，这个实是有情业力所寄托的所在，也是生死轮回的主体，也是三界的总宝珠。它在三界六道的生命之流里透出透母，不致反击。每当一期生命结束的时候，前七识功能隐没，前七识并没有跑掉，并没有消灭，而只是它的功能隐藏起来，不起前进，不发生作用，不功能隐没，不起前进，而第八识最后离开身体，这个时候命根就不存在了，生命也就宣告结束了。我们看着医院里面的病人，好像我们都有这一种体会经验，就是说我最低限度我们有这种经验吧，看到过死人，看到过医院里面的人，看到过家里面长辈是怎么死的，临端期生病，最后体力衰弱，最后到弥留状态，最后眼睛一闭，一口气接不上来，一口气接不上来，就没有阳气再吸进去，没有阳气就不能够再鼓动血液循环，不能够鼓动心脏搏动，这个时候人就死了。我们说人死了，事实上第八识没有离开身体，第八识还在身体里边。所以说修净土的很重视这一点，你看着他断气了，死了，最低限度在8小时、12小时以内，你不要去搬动尸体，不要去刺激它，甚至于不要啊 一家人为主嚎啕大哭啊，你走了我们怎么办呢，舍不得你了，这个只有给他增加烦恼，因为他的地方是还在，他的欠其实也并没有完全消失，甚至于他还有多少有点感觉知觉。这个时候你只有给他增加痛苦烦恼。有这么一个故事，一个老居士修持了晚年，修持修持得很好，最后啊说是啊，我看到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来接我了。这个时候年轻的姨太太啊披头散发跑进去，老头子你不能够走啊，你走的时候我可怎么办，这一下哎呀看不见了，看不到啊，阿弥陀佛走了，阿弥陀佛走了。这个就是业障，这个就是业障，本来净土就在内心，在那一刹那走了，生在决定生，去在是不去嘛，是阿弥陀佛来接。虽然这个阿弥陀佛就是我们心识的阿弥陀佛，而事实上我们也是心识，生在我们心识，心识就是宇宙太空，心识包含着宇宙太空在内嘛。可是这个时候遇到所谓业障出现，这个就修持就这个白修了。所以说修净土的人很重视这一点，人死以后要看他最后哪一部分还保有温暖，最后保有温暖的地方是十离开的所在。在这个杂宝藏经里边有一首偈子说，定生延生天，人心恶鬼伏，旁生乞丐地，地狱脚板出。大致来说，总是啊，如果是死看起来断体了，当然当时不尸体一下不会变亮了，要经过几个小时逐渐的慢慢的，没有血液循环了，身体就变冷了嘛，变冷了最后才是到底哪一个地方还有余温存在。如果是余温在外部，在顶部当然是好，那么在胸部也好了，如果最后在脚底板，那个大概就不好，大概就是升到下三度了。这个只是经典上边这么说。可是这个时候第八识离开了肉体成为中阴身，第八识离开肉体去后，最后离开，因为前期是不起作用了，那么并不是先离开了，而是说这个功能都含藏在第八识里边。第八识最后离开身体，照佛经上面说是称为中阴身。第八识离开身体以后，它的前五识，就是说八个识都有恢复作用了，甚至于就经上面这样说，中阴身五根锐利，说中阴身它的前五根呢，还这个能看能听，甚至于这个能看能听能嗅能唱了，说它还有这个八个识的作用，甚至于一念执着，我是张三，我怎么死了呢？我躺在那边，你看看我死了就没有人来哭我，他心里面还生气的，为什么？无明一念执着。这一念执着嘛，当时看看左看右看，死了就是死了，离开身体了。这个时候因为有无明的存在，因为有无明就有颠倒，这个时候看着周围茫茫大地都是昏暗的，他飘飘荡荡的去找光明的地方。到佛经上面说，中阴身大善之人死，当时就会往生西方净土，或者是生于天道。十恶不赦的人当下就会堕入地狱，而普普通通的所谓一般的人了，多数都要维持到七天到四十九天这个时间，也就是说四十九天是最后期限，一定要轮回，而不能够再成为中阴身。中阴身只能够维持到我们人间的 时间来说，真能够维持49天。那么也许3-5天因缘成熟，也许10-20天因缘成熟。那么最后中国要轮回，轮回的情况是在一片昏暗之中，只看到一个地方有光明，刹那之间就到了。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能量，这个能量不受任何致癌性的东西的阻碍。我们有身体，有肉身，我们到墙壁碰壁了进不去，门关着我们进不去，那个中阴身嘛，它根本就是能量。也就是说我们收音机打开就有声音听到了，电波传入了，这个墙壁并不能够盖住电波。那么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所谓中阴身也就是一种稀薄的能量，我们是应激的能量应激而成了个有形有质。那么中阴身可能就是非常非常稀薄的能量，这种能量不受任何障碍的盖住，并且不是一步一步的走路的，刹那之间，所谓刹那之间，宇宙之间任何地方它都会到。又是西方国10万亿佛陀，10万亿佛陀一步一步走，要走到什么时候嘛？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神识三。